今天是大年初几啊？啊，初几啊？初三哈，仍然是在过年期中哈。我想过去这两天啊，都有很多人在这个过新年哈，所以在这边也祝各位灵命怎么样？升升升，不要降降降哈，灵命升升升，主恩满满满啊！让我们在今年啊，今年是什么年呢？狗年哈，人家说狗年就怎么样，旺旺旺哈。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哈，我想中国人比较重视过这个农历年哈，让我们有这样的例子。狗年旺旺旺，灵命怎么样？生生生，主恩怎么样？满满满。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要安静在你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你是神。说我们需要安静在你面前，即使我们开口来颂赞你、讴歌来赞美你的时候，让我们心仍然是能够安息在你里面。主啊，求你今天用你灵再一次摸到我们，让我们一起奉你的名到你跟前来的时候，主啊，你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在里面得见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摸到，在你的诗歌的敬拜里面，主啊，我们可以向你下拜。我们把今天恭敬的仰望在天父手里面，特别下面这段时间我们分别为圣，主啊，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谢谢你听我们供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哈，旧约是新约的什么影儿，那新约呢就是旧约的什么实体哈。再讲一次哈，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新约是旧约的什么实体。还搞不清楚啊，再来一次吧。旧约是新约的什么影儿， OK， 是一个表象。新约呢就是旧约的什么实体。我们讲过啊，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好听哈，很有意思。新约把旧约里面的原则讲出来，所以看新约旧约要合在一起看的。我们最近都在看这个以弗所书，对不对？看这个旧约的约书亚记。约书亚是记载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以后，进入到迦南地，与迦南的各族哈一场一场的征战。当我们在看这些征战的时候，不要认为哈这些都是在讲古，啊，这都是多少年以前的陈年旧事哈，跟我们没有啥多大的关系。错了，弟兄姐妹，实在这些一场一场的征战，预表的就是在今天我们基督徒哈，在这个世上走成圣道路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只是那个敌人不是迦南人，我们所面对的征战的敌人。是那些隐藏在人事物后面的，常常找机会来攻击拆毁我们的撒旦魔鬼跟他的党羽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我们看以弗所书哈第六章十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三节， OK， 好吧，我们一起来练好吧，让我们了解旧约讲的东西，新约讲的更清楚啊，一起来练，预备，请。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不是打完了也倒下来了哈，打完了得胜而且站立得住。这边告诉我们哈，所以你们要怎么样靠神的大力做什么人？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做什么人？刚强壮胆， right？ 那个时候告诉约书亚刚强壮胆，同样今天神也告诉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哈，我们要做刚强人，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敌人比迦南更可怕， 是那个用各样的诡计来攻击我们的魔鬼哈，所以我们需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讲得很清楚哈。所以以色列人不单去打这一场场的仗，而且以色列人要攻破迦南地当中一个一个的城池。那这一个一个的城池在新约里面所代表，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拦阻到我们在灵命去成长的一个一个的坚固的堡垒。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同样讲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预备，请。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面前有能力。保罗在这边所讲的那个坚固的营垒，主要是指那些撒旦哈，他用各样的诡计跟手段来拦阻福音的管传，这是在这边所讲的。可在今天我们在讲的基督徒走成圣道路属灵征战里面，这些坚固的堡垒所代表的就是在我们老我的生命当中一个一个哈拦阻到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不顺服，让我们去拦阻到我们去去这个我们那个灵命去成长的一些观念、一些想法、一些习惯、一些这个嗜好 ，OK， 还有一些追求、一些欲望哈，一些品格、一些性情，这些一个一个的东西哈，是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一个的这个坚固的堡垒。这些坚固的堡垒这边讲哈，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血气我们自己努力去打的 OK， 打不赢的 OK， 我们越打越败。所以神在告诉我们哈，必须要依靠神哈，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主的复活的大能成为我们去攻击击破这些这坚固堡垒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要去依靠神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哈，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耶稣基督就可以在我们心中做宝座、做王，以至于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神希望在属灵征战我们得胜以后，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眼光、这样的态度来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格外的留意，当以色列人跟这些迦南人去征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所碰到的种种的困难，他们所面对的态度，他们所用的方式，他们在征战得胜也好、失败也好，他们的一些回应的这个处理的方式，跟他们所找出来的原因，弟兄姐妹，里面隐藏了非常多宝贝的属灵的原则跟亮光，这可以成为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一个借镜，还有一个这个警惕哈，所以实在是宝贝。所以希望当我们一起在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圣灵在一路的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悟性，能够看得到这些原则，能够体会得到这些亮光。圣灵帮助我们哈，不但知道了以后能够活得出来，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做主的见证，好不好？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哈，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段属灵的道路。所以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六章啊，我们刚刚是练的第七章哈，我们稍微要回顾一下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是约书亚率领的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完全顺服在神的这个主权下面哈，以至于耶和华神能够成为他们的元帅，能够亲自指挥他们打第一场胜仗。所以用扰城的方式哈，我们上次讲用扰城的方式行神迹，把又高又大又厚的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刹那之间就倒塌，这是神的一个作为，所以让他们经历到进迦南的第一场的胜仗。好，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经文哈，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 OK， 在他们打这场胜仗以前，神透过约书亚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约书亚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 一起请。使全营受到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器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当他们要进攻下耶利哥城以前，神透过约书亚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他说你们必须要遵守，就是说耶利哥城里面的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包括在里面，全部要灭亡。不单是如此，他们所养的牲畜也好，他们这些财物也好，这些东西除了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东西的话，全部都要毁灭。那神在这边讲的毁灭的意思就是说，像祭物一样，献祭的祭物一样，献在祭坛上面毁灭掉，意思就是说给谁的，给谁的，这些东西是给谁的，是属于神的。神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不是你们的，你们不可以拿一样，不可以为了自己拿这些东西。而这个东西这边所讲的叫做当灭之物，真正希伯来文里面讲那个当灭之物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是分别出来属于神的。神说这是我的当灭之物，是献给我的，人不可以拿，人不可以夺取。金子、银子、铁器，这些器皿都要归到耶和华的殿中，你们不可以拿。如果你们拿了以后，神在这边讲的非常白，你们如果拿了献给神的东西，神会带给整个以色列人全人的咒诅，神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灭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晓得当时打仗的时候，打胜的一方那些军士们那些将士们都会让他们去这在打赢的地方战场上面拿一些战利品当做他们的 reward。 事实上在以后的征战里，在耶利哥城以后的征战里面，当他们打赢的时候，神也让他们拿一些东西，可是唯独第一个城攻下来的耶利哥城不可以拿所有的东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第一个城里面攻下来所有东西你们不可以碰，这是属于我的，晓不晓得？因为是出熟的果子，讲对了这是出熟的第一个，神说那是属于我的，讲得非常清楚不可以碰。所以今天我就想到神有没有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是 specifically 是分别出来是属于神你们不可以碰的，有没有讲过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九，神很清楚了讲样样东西这样东西你们不可以碰的，这是属于我的，如果你们碰了带给你们的是咒诅。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预备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弟兄姐妹，神在这里透过他的先知马拉基告诉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什么东西？他们搞不清楚，神啊，我们在哪个地方拿了你的东西神讲得很清楚，十分之一，你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你们可以拿十分之九，十分之一是属于我的，那个不可以碰。当献的供物，你们献给献在祭坛上面的祭物的时候，那个属于祭司的那一部分是当献的供物那个不可以碰。但是他们都碰了。同样的我们今天十一收入弟兄姐妹，那个不叫奉献，那个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做的时候，咒诅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神是很信实的，他讲到一定会做到。以色列人是如此，今天在我们身上同样如此。只是说当我们不去做的时候，我们受到咒；当我们做的时候呢，第十节里面讲，他说你看看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敞开哈，赐福给你们，让你们无处可容。我自己哈，在这么多年信靠神的当中哈，我自己经历到在这个上面经历到神莫大的祝福。我讲一个最近的例子哈，我最近在弄牙齿哈，虽然牧师还是喜欢吃东西哈，现在是很多东西咬不动了哈，那弄我整口的牙齿哈要几万块钱，要植牙然后弄牙哈，哪里来的钱呢？结果呢有人就把钱送到我们门上来哈。我的太太毕这个做完事以后已经退休了十年，去年的时候他老板到我们当中来哈，他说他把公司已经都卖掉了，要 reward 我太太，十年以后给了他一笔钱。从哪里来啊？说从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 OK， 哪有说已经这个公司都卖了十年以后，然后那个老板亲自上门说，嘿，我们现在公司卖了，我要给你一笔钱当做你的 reward， 没有这种事的。谁做成的？神做成的。当你愿意去按照神的教训的时候，神敞开天上的窗户让你没有缺乏。阿们。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经历到这个，上次扎扎长期中做这个记账，我希望每一个人上来都可以做这个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不要确夺神的物哈，十分之一那是属于神的啊，神很清楚的讲啊。那么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当中，最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可能有疑惑的，包括很多的信徒在内，当然也包括很多的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很多时候来批评的，批评什么东西呢？他说你们的神为什么这么什么这么残忍，你们这位神号称是爱的神，慈爱恩典怜悯的神，为什么这么残忍，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攻破了这些城以后杀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免，你们这不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吗？神是爱，你们属于他的人也是爱，为什么做出这个完全残忍的事情来？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问题举手我看看，不要不好意思吧，我练都有问题啊。 OK， 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都有哈。为什么神会要以色列人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其实当我们如果真正去了解，我们刚才唱有一位神哈，当我们真正去完全全面真正全面的去了解这位神的属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了解是，神不但是慈爱恩典怜悯，神也是什么圣洁跟公义的神。在神绝对的属性里面，它包括这两个完全两组哈，完全极端的相反的，一个是慈爱恩典怜悯，一个是圣洁跟公义。如果讲圣洁的话就容不下罪，讲公义的话就是对罪必须要有审判跟惩罚，这是这个神的特性里面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哈，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好，我们来看看哈，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这是什么地方啊？埃及。 OK， 然后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们要享大数收，平平安安到归我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好，到了什么？一起来念哈，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看到没有？神在很早以前就告诉了亚伯兰，亚伯兰那时候名字还没有改成亚伯拉罕呢。OK， 他那时候住在这个迦南地的地方，神告诉说将来你的后裔会跑到埃及去，在那边待四百年，真正是四百三十年、然后再回来。因为怎么样，迦南地现在住的什么人？亚摩利人， 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那迦南人他们犯了些什么样的罪啊？神说他们的罪恶还没满盈，他们到底有些什么罪啊？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九到十二节，神透过摩西讲出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他们行什么？使儿女惊火。什么叫使儿女惊火？就是把儿女献祭哈，用把火烧掉，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哈。还有，是不是练得太多已经头发昏了啊？今天你必须要看神的话，我们要去了解的话，我们要看神的话，不是听人的话。为什么扣的那么多经文哈？让我们对神的作为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所以神有没有慈爱恩典呢？有。那个时候神没有立马 OK， 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哈，立刻把他们剪除，给了他们470年的时间去悔改。当他还没有悔改的时候，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可以这么说，是神审判这些迦南人，他们因为罪没有去悔改，神对他们惩罚，然后让谁去执行啊？谁去执行？以色列人是执行者。神派以色列人去执行神惩罚他们的他的一个审判。就像今天哈，一个这个犯了罪的死囚，他要被处死的时候，你不能说哈是那个法官或那个执行那个死刑的那个人是非常残忍哦，他们是杀人的，不是的，乃是这个犯了罪的人，他犯了一个杀自己的罪，因为他自己犯了罪，让他受了这个死刑的惩罚，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按照神的教训哈，今天罪人不悔改信神哈，信耶稣哈，他将来他所面临哈神对他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在新约里面所讲的，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那些信的人，悔改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但不被定罪，神把永生给他们。可是那些不信的人呢，罪是已经定了，不但得不到永生，他们在世上是活在神的震怒下面。更严重的是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所讲的，当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面，神最后的审判是要把他们丢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圣经说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在肉体有第一次的死，那第二次的时候非常可怕，那叫做永死，那叫做永死，丢在永远的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就是下场非常的悲惨哈。所以神对罪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可是绝对不能说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慈爱恩典跟怜悯。神晓得我们落在我们罪人最后的结果就是死啊，所以他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自己来成就了救赎，要救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到那个光景里面去。不单是如此哈，在彼得后书里面讲，神说他第二次会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不像第一次来是带恩典，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带审判。可是这个审判迟迟没有到来，所以在彼得后书说，是彼得说不是神的审判延迟不来，乃是神的宽容。神宽容，为什么宽容呢？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候能够听到福音去悔改。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不要落到那个境况里面去，这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可是弟兄姐妹，就像神最后对那个迦南人要行使审判一样，神最后还是会来的，一定会来，他应许了他一定会来。所以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警惕，实在日子不多了哈， 我们的得救能够早早哈，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因为神的恩典的门还敞开的时候，不要像那个迦南人一样哈，到后来全部灭亡。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哈，神是有恩典跟怜悯的。不单是如此，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灭绝整个的迦南人，还有另外一层用意，用意记载在生命记第20章哈，16到18节，我们来看看好不好？预备，请。一个都不可以存留，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至于你们什么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是神在万国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哈，属于他，神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就特别是要来敬拜侍奉神的，这是以色列人哈。所以神透过摩西一次一次严厉的警告他们说，他说告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很淫乱很邪恶的来拜假神拜偶像的，有这样的风俗，所以你们进去以后不可以跟随他们做这个事情啊，方法就是把全部灭绝哈，以至于你们不会跟随他们去做违背神旨意哈，然后这个惹得神的愤怒。这是神那时候透过摩西哈，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们。结果以色列人有没有听神的话？没有。40纪里面你看到啊，他们没有把这些迦南人杀尽，没有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结果他们一个一个跟随当地的迦南人去拜偶像，让整个以色列民族现在拜偶像当中900多年。弟兄姐妹，900多年，结果神对以色列人有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他们不但国家灭亡，圣殿毁灭，人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他们的人民在万国当中飘来飘去哈，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弟兄姐妹，告诉你旁边的人，神是不可轻慢的，告诉你旁边的人哈，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是不可轻慢的，神讲的话哈，我们要好好注意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神的选民？是不是？我们从哪里被分别出来啊？从哪里被分别出来？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不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神告诉我们，透过这个约翰一书哈，他说你们既然从世界分别出来，就是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面的事，因为你们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弟兄姐妹，爱父的心，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就是不再去随这个世界上，不再像罗马书第十二章去不去效法这个世界， OK，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像这个世界的罪，像这个罪向这个世界去妥协。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跟神会越来越远。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分别出来，可是走世界的道路，爱世界啊，我看到好多这样的基督徒啊，他们越走哈越愁苦，是在世界上面赚了很多的钱哈，可是非常的愁苦。神已经讲了哈，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所以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知道我们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要了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出污泥而不染。怎么样出污泥而不染？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哈讲得非常好，很多人会背哈，我们想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第一个，不从恶人计谋， 你心思意念哈，先不要跟恶人走，跟着什么？你的行为不要 跟罪人一起，最后你的生活不要跟他同流合污。如果说你第一关守不住，你后面一个一个都守不住的。所以求神能够怜悯我们哈，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你要在基督里面 而不是活在世界里面。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哈 ，OK， 这两样东西哈，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严严的告诉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你们千万不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好，我们现在看第七章，好不好？翻到第七章哈，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七章的头一节，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当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谢还有什么加米的儿子雅干娶了什么当灭之物。我刚刚所讲的什么叫当灭之物啊，就是属于神的哈，分别出来属于神的东西啊，耶和华的怒气就怎么样向以色列人发作啊，特别我注意哈，耶和华的怒气向谁发作？不是向雅干发作，向谁发作？以色列人发作。约书亚记从第一章第六章哈都记载到以色列人他们完全顺服神哈，以至于神按照他的应许带领他们就是打了一场一场的胜仗，是因为他们顺服神哈，所以神就为他们征战。可是到了第七章出现了第一桩哈他们不顺服神犯罪的一个事件，是为什么？因为雅干他犯了罪哈，在耶利哥城当中取了当灭之物，所以耶和华神哈就向以色列人怎么发怒。他怎么发怒呢？后面哈真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就讲，就当他们去攻打进迦南地的第二个城，那个城叫做爱城的时候，他们就遭到进整个迦南整个的征战当中的唯一的一次的失败。这很重要啊，胜利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功课，失败怎么样我们学到更多还是更少的功课？更多的功课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他们怎么失败的，他们怎么失败的啊。那爱城是在这个耶利哥城西边哈，大概十英里的地方。那这个城仍然有那个城墙围在一起，只是它那个城墙要比耶利哥来讲话小得多哈，而且也比较容易攻打。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话，连耶利哥这么大的城他都可以拿得下来，这个爱城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哈，容不容易拿下来啊？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所以当约书亚派这个探子去探这个爱城的时候，探子回报说，哎呀，那个地方人多还是人少？哎呀，人太少了，我们全部的大军不必上去啊，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清洁溜溜啊。 OK， 这是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跟这个约书亚报告的。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哈，到第八章的时候，当以色列攻下这个爱城的时候，才发觉里面有多少人啊，男女12000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些探子去得回来情报真的还是假的？显然是不实在啊。可是约书亚没有去 verify， 约书亚跟着哈就派两三千人去打，打得怎么样啊？就在敌人面前哈大败而逃，不但败了还死了36个人。 OK， 还死了36个人。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圣经说哈，以色列人的心突然之间哈崩溃了，信心崩溃了。本来觉得一路可以胜战打到底哈，哪里晓得会变成这个样子？就过去都是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心里面就消化了，现在变成谁听到谁就消化了。以色列人哇，因为打了这次败仗哈，他们非常惊慌跟气馁。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第六节，约书亚就来到神的面前，把衣服撕破，带着所有的长老这些领袖们哈，披麻蒙灰。这个是当时哈表示说人很哀痛的一种表示，然后一起伏伏在神约柜的面前，一直到那天的晚上，很 serious。 然后约书亚跟神有这样的祷告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约书亚跟神怎么说？哦，哀哉，惨了惨了哈，怎么样？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民怎么样？ 你觉得约书亚在跟神祷告的心态是什么？啊？有没有埋怨在里面？有没有责备在里面？哇，他敢跟神这样祷告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哀痛啊，就跟神这样说：神啊，有没有搞错？我搞不清楚哈，你叫我刚强壮胆，率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做了啊，然后你也应许我们，所有的敌人哈，将来在你一生当中哈，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哈，我一直打胜仗打到底的哈。可是今天怎么样？我被这个亚摩利人打败了。神啊，你的应许在哪里？第一个哈，第二个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进了迦南地就是送死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行神迹哈，把我们带过约旦河？那倒不如我们还现在在哪比较好一点呢、啊？在约旦河东边还日子还好过一点哈。这是他第二个 complain。第三个他讲，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今天我们居然被那些不属神的人打败，神啊，你这个脸在哪里呢？你的名在什么地方？这很厉害哦，这跟这个摩西讲祷告也是一样的哈，把神拿出来，我们也要学会这样祷告哈。OK， 今天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很失败的时候，你要不光是你自己很乖，你要想想看，我们是没有丢神的脸哈。所以约书亚是这样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的。我每一次看到这一段话的话，我就想到我们这个跟我们基督徒在属灵征战的时候被打败的垂头丧气哈，然后被这个撒旦攻击的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很哀痛的时候，到神面前有没有讲同样的话？有没有？老实一点吧，有没有啊？当然有。 OK， 可能 complain 比这个还要多啊。神啊，你不是与我同在吗？圣灵不是圣灵的大人应庇我吗？你不是说我带着全副的军装我就一定打赢了吗？怎么我老打败仗呢？ OK， 这些坚固的堡垒老是在那个地方攻不进去呢？我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吗？那不是很丢你的脸，很丢你的脸吗？我就你可以想到哈，当我们落在这个境况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埋怨跟一些责备。你看神怎么回答他哈？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十到十二节，一起来练好不好？你们今天要练很多的经文，预备请啊，这个要慢慢来练哈，这是神讲的话哈，慢慢来练。预备请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不要跪在这里哈，你为何匍匐在这个地？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在这边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罪会控制我们外在的情势跟环境。我再讲一次哈，罪可以影响或者控制外在的情势跟环境。所以当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抱怨的时候，他抱怨就是外在的情势外在的环境啊，神我们为什么打败变成这个德性哈。可是神说什么？你犯了什么？你犯了罪。神不跟你讲外面的东西啊，神说你犯了罪。所以罪是能够控制外在的情势跟环境。换句话说，神在这边告诉约书亚，你们今天在耶利哥城打赢的那一场仗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没有犯罪啊。你们今天在爱城打败了是因为你们的不义。神在这边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就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哈，在一场仗打赢了以后并不保证在下一次的征战里面，在下一个引诱跟试探当中你一定胜过，不是的。要看什么呢？要看我们是不是继续的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去倚靠神，去信靠他，去顺服他，而不是违背他的旨意。再讲一次哈，要神要让我们清楚一件事情，所以记住，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一次征战的得胜绝对不保证你下一次的征战下一个试探诱惑你一定会得胜。 关键在乎你是不是继续的去倚靠顺服神，是不是不去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当以色列人他的一个探子哈，跟约书亚回报的时候，他说：“哎，那个城太小了哈，没有多少人哈，我们不需要派那么多人，两三千人就去打赢了。”当他的探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他一个讲法的时候，弟兄姐妹，告诉你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耶利哥城打赢是谁的本事啊？谁的本事啊？谁的本事？神的本事还是他们的本事？是我们的本事。我们很会偷取神的荣耀啊！哦，原来打赢那当时我们的本事跟力量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我们现在哈可以靠我们的本事继续打以后的战争。所以他们打约束打那个赖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啊？有没有？没有，你看没有，就去了哈，去了就打败仗回来。去了就打败仗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以色列人忘记了哈，在耶利哥城打胜仗不是去见证他们以色列人有多强大的力量，乃是见证谁的力量啊？神的力量。我们常常搞错了啊！当我们一胜利的时候，我们头脑就迷糊了哈，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多了不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属灵的教训，胜利以后的骄傲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胜利以后的骄傲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哈，我们得胜了一次以后，哎呀，我们突然变成 Superman。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哈，就是有弟兄在告诉我，哇，他神与他同在哈，他祷告的时候非常有能力哈，从来没有经历过，人家请他去祷告的时候，居然一祷告那个人就病就好了。结果他觉得他神不神用啊？非常神用啊！下一次有人请他的时候，嘿，没有问题，我上次都可以祷告，这一次一定可以，可不可以啊？不可以。OK。这是我们人所常常碰到的。我们一次得胜以后，我们觉得我们突然变成 Superman， OK， 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就可以靠我们自己哈去打以后所有的征战。弟兄姐妹，这是神哈，这是撒旦特别在我们心中鼓动的骄傲。我们一下落到骄傲的网罗里面去，弟兄姐妹，那是你下一次失败的保证。所以圣经哈，箴言讲得非常好，他说骄傲是什么，在败坏以先，狂心在什么？跌倒之前。一起来练哈，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讲得非常好，当我们落在骄傲的网络里面去，保证你下一次一定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昨天的得胜绝对不会自动的加添你今天作战的一个力量，可以增加你一些经验，可是绝对不会自动增加你今天征战的力量。阿们，不是 automatic 的事情。所以我们仍然要来到神面前，披戴耶稣，穿上全副的军装哈，才能够保证我们要打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离了我你们怎么样，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要记得哈。所以你告诉你，因为我们打的是什么仗啊？是属灵的征战，我们靠自己打不赢撒旦。所以我们必须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是骄傲常常会蒙蔽我们。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就当以色列人在埃城失败了以后，约书亚非常的震惊，非常的哀痛哈。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他跟神的祷告是怪罪神呢，还是埋怨神，还是都有？都有哈。他怪罪，他怪罪是什么？神啊，你没有守约哦，你那时候告诉我哈，我们打仗的时候你一定在我们前面哈，把敌人全部除掉，为什么我们在打爱城的时候反而我们在敌人面前转背逃跑？神啊，你没有守约。所以神在跟他讲话当中告诉他，不是我没有守约，是谁没有守约啊？是以色列人犯罪没有守约。所以显然当约书亚跟神祷告的时候，他晓不晓得亚干犯的罪啊？晓不晓得？不晓得。所以他会埋怨神啊，神啊，你没有守约。神说 No, 不是我没有守约，是你们没有守约，是以色列人犯了罪。 他不单是犯了罪，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啊，神对罪是非常敏感。他这边讲，他说你们什么取了当灭的物，拿了不该拿的，这个叫做偷窃。第二个，你们又什么又行诡诈，拿了又说自己没有拿，那个是欺骗，所以那个是诡诈。第三个什么，又把那些当灭之物放在家里面当作家具，就是说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到家里面藏起来，那叫做掩盖罪证。有几个罪啊？三罪齐发哈。所以神讲得清清楚楚的，不是我没有守约，乃是你们没有守约。可是在这里边我们特别清楚啊，是谁犯罪啊？谁犯罪啊？亚干犯罪啊。亚干犯罪，为什么神说是以色列人犯罪？明明是一个人犯罪，为什么神说以色列人，这是你们都要受到亏损？所以在这边神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当一个人犯罪跌倒的时候，全军都要失败，全军都要受到亏损。因为在神的眼光看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听清楚啊，在神的眼光看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就像今天哈，我们人是不是一个整体啊？是不是？我们人有眼睛有手有嘴，可是今天如果我的眼睛犯了罪，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结果神跟我算账的时候，是算眼睛的账啊，还是算我整个人的账？还是神整个人的账？掉了什么东西啊？神算眼睛的账，还是算整个人的账？算整个人的账。神说你犯了罪，不是说眼睛犯了罪。所以今天哈，神是看整体的，要晓得哈。所以整个以色列都受到牵连，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就我今天讲哈，有好多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阿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是一个整体，你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肢体。所以当一个肢体犯罪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整个的教会？会不会？会的话阿们。一个人犯罪，整个教会都会受到影响。今天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当他冷淡退后的时候，不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热心的追求，你会影响到别人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算不得什么。 You are very important， 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肢体里面， 在基督的身体每一个都重要，它是互相影响的哈。所以今天教会的整个的胜利跟失败，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不是牧师的事情，是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上面得胜跟胜利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整个教会要有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不是少数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都要活出荣耀神的见证，因为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跟看见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起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怎么样帮助，我们会彼此的来扶持，我们互相的来帮那个勉励跟带导。因为他跟你有没有关系啊？非常有关系嘛， OK， 因为他会影响到整体。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个新生命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在外面名声不好，人家打电话呀到教会来骂谁呀？骂谁呀？骂牧师。你们新生命福音堂看到没有？他会说哪一个？你们这个，我们都在一条船上面，弟兄姐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都有关系。你今天进到这边来，你就在，我们不能说上贼船了，不好听，我们都在一条爱的船上面， OK， 没有人之外的，我们都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认识以后，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你都看重他的好，他的不好跟你都有关系，阿们。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爱的就心甘情愿，我们服侍的心甘情愿，因为他跟你有关系，阿们。OK， 所以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征战，神当然希望我们都打胜仗。我们胜仗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荣耀神。 可是从以色列人在爱城当中失败，也加上我们自己在我们属灵上面的经历的话，我们晓得失败会不会有啊？会，失败是会有，是会发生的。可弟兄姐妹，可是失败不是一定需要。我再讲一次啊，失败是会有的，可是失败不一定非要有失败。神告诉我们不失败的方法，我们不去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失败。OK？ 可失败以后，神说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求神的鉴察我们啊，我们也认罪，我们反省的时候，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有一个 action 行动啊，来把那些让我们失败的一些东西啊纠正过来，神就保守我们重新回到胜利的道路上面去。这个就是下一次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当神已经指出他们错以后，他们怎么去回应？今天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要问问哈，我们怎么去回应神跟我们所讲的话。所以今天要问大家哈，在你们的属灵征战基督徒生活当中，你经历过失败的站起来我看看，你们经历过失败的站起来我看看，如果你还做到的话，我是非常恭喜你哦，我要跟你学习哦。 OK？当然还没有信主人是例外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失败过，可能你现在就落在，还不要做得这么快哈。我说我们可能现在仍然在落在这个境况里面，求神今天啊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失败没有关系，我们都会失败。跟神说失败要晓得失败的原因，当我们愿意去胜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重新回到胜利的道路上面，可以荣耀神。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恩待我们，主啊，你在万事以前不但拣选我们，而且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去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在走征战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谨记，主啊，我们要紧紧抓住你。什么时候我们骄傲，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是吧？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看见，是吧？以至于我们在面对未来任何挑战的时候，是吧？我们弟兄姐妹手连手心连心，我们一起去面对，是吧？你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是你的爱，是吧？让我们看重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一起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孤单。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宝贝的教训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是吧？让我们认识了以后，然后能够有信心能够行得出来。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请坐。
让我们站立，我们回应神的话语，用这个诗歌。